马太福音21章，这里有两个比喻，我就可以很快的讲过去啊。21章28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当然，这个如果你看圣经也知道，两个儿子从创世纪就开始，不断的有两个儿子的故事，包括亚伯和该隐，包括以扫和雅各，包括约瑟和他的兄弟，包括浪子和他的哥哥，这里也是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今天你到葡萄园去工作。”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答对了，答对了却挨骂了，这什么意思？答对了，耶稣很重的话骂他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各位，耶稣这段话，马太福音这一段话，用四个字可以描述，就是莫名其妙。大儿子说不去，后来就去了；小儿子说去，却不去。这跟谁先进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耶稣不会莫名其妙乱讲话，我们需要仔细的去分析思想。但是如果分析思想不出来的时候，大方向我们还是一样希望抓得住，也就是说，信神要有见证，信神要实际，信神不是只说我愿意去或不愿意去，信神不仅如要有愿意的心，愿意的舌头，要有愿意的行动。那么显然像这些人，他们有非常会回答的嘴唇，但是没有遵行的心，也没有遵行的行动。也再说，就是税吏和娼妓，很多不好的人，他们对耶稣的信靠、遵行耶稣的话，比那些表面上敷衍、有看起来行为比较、看起来外表比较道貌岸然的还要更好。那不过耶稣讲的细节部分，如何把约翰放进去、税吏和娼妓放进去，我们细节的调整，那就是以后我们慢慢学习的。下面我们再看33节。就我的意思，这个很快的讲完，就是我们昨天可以一个字花很多时间，今天也可以一个比喻很短的时间，就还是一样，我们可以快可以慢，但最重要的方向能抓住就比较好了。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仆人又打发别的仆，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缘故。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各位，在上海应该有跟在台湾、在美国、在耶稣时代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耶稣刚讲比喻，好像很遥远，你再想一想，就非常近了。这是什么？这比喻在讲的跟我们很近的是什么呢？我们台湾会说，有恶房东，也有恶房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租房子给别人，不但收不到房租，还被房客弄得一塌糊涂，最后还要花钱请人家搬家。那么这个我们在台湾听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就是租房子给别人，当然恶房东也有，恶房客也有。耶稣讲的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在讲谁，但是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你们有房客不缴房租，这可能的。有房客甚至是非常恶劣的，在台湾有人用房租房子来天天跟房东打官司的，就是来压讹诈钱财的也有。但是这里房客去杀房东的儿子，这不可思议，这有点太过分了。哪里会有房客嚣张到这个地步？房东一定去找警察了嘛？他都没有找警察，因为这个房东很可怜，没有警察可以找。为什么房东没有警察可以找？因为房东自己就是警察，就是上帝。好，我们看这个比喻啊，我们如果自己看，可能可以看得出那个家族就是上帝。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熟一点，包括以赛亚书第五章，你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个观念，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讲，可是在圣经里没有这个观念。中国人观念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要有一点修养，要给人一些安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对那些下了功夫却没有收获的人给他们一些安慰，就是哎呀，你好好的耕耘就好了，即便没有收获也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观念安慰人也许可以，但是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讲到说，撒种的要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这是保罗讲的话。那么从旧约里面，从来上帝对他的园子，他的葡萄园，他的无花果园，他的橄榄园，甚至他的昨天我们讲的他的麦田，都是要有收成的。各位，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各位一声，我们主给我们的全是恩典，我们完全不配，这是丰富的恩典，白白得到的恩典。我们不好，但是神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一直爱我们到底，感谢主，赞美主。可是不要以为神的恩典可以践踏的，神的恩典我们不断地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也常常好像允许我们拒绝他，他也不消灭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至终不悔改，神是每一分利息都要算的。在罗马书里，如果我们硬着心不悔改，我们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神会愤怒的。那么我们很希望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一件事，固然神对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宽大，但是他不是不会发怒的。如果我们一直不悔改，总会连本带利的算账， 神对以色列人就有一个期望，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以及这里就表现一件事情，我们好像是神的葡萄园。哎呀，结不结果子没关系，神都很爱这葡萄园。没有，这个葡萄园，这个葡萄树，神如果施肥了、浇灌了、修剪了、洒水了，做了一切的事还是不结，就砍掉。各位，对我们也是这样。那么这个部分教会很少讲，我们不太想讲这些。可是也很奇怪，包括我们华人，我们做的任何事你都不会想要浪费的。我们华人每投资一毛钱都想要赚到，一毛都不可以浪费。神在我们身上，对不起，我就用这个字，所做的投资，神也不要有一分的浪费。所以求主让我们听到领受恩典，神借着教会对我们的照顾，能在我们身上结实累累。他这里讲的都是神对教会、神对基督徒、神对以色列人的眷顾。我们是他的葡萄园，我们周围神圈上篱笆保护我们，神挖了一个压酒池，就希望葡萄园能够出酒，盖了一座楼，这个楼没有讲目的，但是一般来讲，楼就是园户，就是园丁所住的地方，就是有各样的保护宿舍，目的一切都是要做压酒池。然后他往外国去了，这有点怪啊，他往外国去了。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讲到耶稣或者上帝好像暂时不在国内，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在他不在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仆人不专心的服侍，就趁着老板不在，在那里唯恐天下不乱。这每一个都有它意思，不过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在你们查经，或者不明白不知道怎么解释，也就放在那边没关系。再一次，大方向要抓得住，我们是葡萄园，不可以不结果子，不可以不能不出酒。好，收果子的时候，用我们刚刚讲的比喻，就是收房租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什么时候是收果子的时候啊？这一点呢，就不是比喻了。这一点呢，圣经里面有一个神迹，耶稣的神迹里面，只有这个神迹是负面的。耶稣的神迹都是正面的，死人复活、瞎子看见、五千人吃饱饭。有一个神迹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被咒诅死亡，那个是负面的。那么那个负面的神迹呢，就是耶稣发脾气了。耶稣好像我们当中这个没有风度的老公一样，就是回家吃，肚子饿了，看到老婆还没有把饭烧好，就你这个死老太婆，以后永远不要吃你的饭了，就老婆的手就僵住了，永远都不能烧饭了。圣经上讲，耶稣有一次肚子饿了，去找吃的，远远看到一棵无花果树，那不是比喻，那是一个真实的事，很生动的，但是很有意义的描述耶稣的人性。啊，各位，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些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教会历史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同样要被肯定的。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忽略耶稣的人性，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觉得耶稣是一个神仙，耶稣可以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痛也不痒，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他是神，所以根本都不痛。各位，这样的想法是错的。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完全神性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那么又不混乱，也不取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讲这么多，我们只能说，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肚子不会饿；就耶稣的人性来讲，他真的饿了。他到底有没有饿，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他饿，圣经这样讲，他饿。他知不知道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就他神性来讲，他知道；就他人性来讲，他不知道。远远看他不晓得，他走近看一看才发现没有。然后耶稣就很火大，你给我死啊！各位进来的弟兄不是在骂你，你给我死。那么圣经上是在讲，从今耶稣是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么福音书里的记载不是都很一样，我们不去讲这些细微但重要的差别。无花果树就死了。马可福音很笨，当然这是神的话都不会笨的，但是马可福音呢就说了一句叫我们非常痛苦的话，耶稣走到无花果树底下看一看有没有果子，因为他肚子饿了。不仅描述耶稣视力不太好，远远还看不出来，走近发现就没有，没有就没有果子。马可好死不死加了一句话，因为不是收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不应该有果子，所以耶稣到树底下发现没有果子，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就说：“你给我死！”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这是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跟这些果子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再提一下。那个这个比喻呢，像无神论者罗素就说，显出基督教最伟大的教主耶稣个性也是古怪刁钻，就脾气不好，没有什么堪为人师的地方。各位，我们的主绝没有犯罪，他借着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教训，不管你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形，主到你这棵树下，你最好要有果子。你不能说，主啊，我最近没有钱，所以现在不是我结出廉洁果子的时候。我有钱的时候我可以廉洁不贪污，但是我现在没有钱，急需要钱用，我先 A 一点钱，不行。各位，你不能说，对不起，我说这话有点粗鲁。你不能说，我太太不在身边，出门办事已经3个月了。我是一个男人，我现在不是结贞洁果实的时候。如果太太在我身边，我跟她在一起生活很幸福，我不会拈花惹草。但是我是男人，我有性的需要，太太不在，我找一个小三，这是难免的，这不是我结贞洁果子的时候。各位，不管环境是什么，不管环境是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准神要在你树下找到果子，你就得有果子。你说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啊，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后来讲，你要有信心叫山移到海里都可以。你信靠上帝不能贞洁，靠着你的肉体不能的时候，信主就能够。当然我们没有说这件事是容易的， 但是就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我们再一次说，恩典一定够用，但是神给我们的磨练常常是超乎我们能够承受的。但超乎我们能承受的，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所以收果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马太福音21:34，收果子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觉得收果子的时候。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你现在事情多得不得了，一大堆的临时的工作，这个人一下找你，那个人一下找你，都不是原来在时间表里面的，都是你额外要赔出时间力气来周旋的事。这么急，这么多事情，这不是你活出温柔的果子的时候，这时候你急躁一点是难免的。各位，你结出果子的时候，我大概都确定，你结果子的时候主都不来摘，你没果子的时候主就要来摘，然后就责备你。是真的是这样，目的是叫你凡事不要靠着自己。所以收果子的时候尽了，其实是值得去想的。主随时可以来收果子，你随时要有果子。不仅是我刚刚讲的，约翰福音耶稣也讲，你们举目观看，说离收庄稼的时候还有6个月，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是6个月，马上就到。你说还要等6个月，神现在要就现在要。各位，你们当中很多做生意的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台湾听说郭台铭先生就有这本事，就跟争取客户，客户说你这多久能够交，半年能不能交，郭先生有的时候会说5个月就交。各位，有的时候客户不讲理的，他根本不管你能不能办到，他就跟你讲，我现在有这个需要，你办不到我去找别的人了。好，他们不讲理是他们的事，我们有的时候在再不讲理的情形下，只要有钱可赚，我们还是去赚。各位，把它倒过来讲，神对我们再不合理的要求，只要凭着恩典我们都做得到。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求主帮助。好，那么但是生活里面我们会找各样的理由说我们没有果子可以给上帝，比如说奉献的果子，我现在工作还都找不到，我有什么可以奉献的，我太忙，我太累，我小孩太特别，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没有说我们绝不是律法主义，上帝也不是要折磨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学习能够给果子给上帝。再一次，得到永生是白白的恩典，但是白白恩典临到你，你一定要结出永生的果子来。好，去收果子也就是去收租，那这个缘故比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任何一个房客都要更可怕。去收租被打了，被杀了，被石头打死了。所以梅英啊，你们这些童工要很高兴哎，你们还没被打哎，也没被杀哎，也没被石头打死哎，啊，所以应该很感恩了。那么，然后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当然就是在讲以色列从认识上帝以来就有这毛病，对上帝的仆人是打是攻击的，对先知是杀的。各位，我们恐怕也是这样。当然了，不幸的事情是在教会里这种互相都很多，有些教会是牧者杀羊吃，天天吃涮羊肉，天天宰羊，信徒好可怜。有的教会是羊群杀牧人，天天杀牧人，这也很多，很不幸啊。但这里是在讲到以色列对上帝的仆人的不敬， 就意思是你在神的园里面领受神的恩典，不但不结果子，还侮辱神的仆人同工啊，那么神还不可思议的一直在包容。35节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早就该找警察来把这些园户杀了，但是主人还不可思议的派别的仆人去，园户还照样带他们，然后这个主人也笨到不可思议的打发儿子到他们那里去，已经被杀了那么多还派儿子去，有这么蠢的事吗？这意思真的是在讲上帝对以色列对人的宽容，不可思议。然后38节，园户就反而说要把他杀掉，占他的产业。这个话犹太人今天看到当然会很火大了，骂我们基督教，也骂耶稣，我们才没有这样，但圣经这样讲，我们也是这样同意。他们把耶稣拿了推出葡萄园杀了，然后耶稣就说要怎么处置他们。他们说，耶稣这个故事大爷讲得很精彩，讲的那些听故事的人都回答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人，意思就是他们居然都忘记了他们就是那些人啊，就耶稣讲得很生动。那这句话也请各位注意了，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这句话跟诗篇第一篇有一点一样，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断的按着主的恩典，隔一阵就有果子，隔一阵就有果子，不管领人归主或者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圣灵的果子，都应该有。然后耶稣又讲到说他是那个被匠人，也就是被这些园户所弃的石头，然后被上帝看为最重要的。然后43节也是好像神对犹太人的这样看法，神的国从你们夺去。圣经用了夺这个字，国本来就是他的，有什么要夺的？意思就是神把国度给了犹太人，而犹太人不能结果子，神就要把这个国好像从不可能当中变成可能，就是能结果子的百姓，那百姓就是我们这些外邦。那可不可能历史上再继续重演呢？就是神把神的国度从我们手里夺走，再交给其他能结果子呢？如果不结果子都要夺去，那么不结果子就跟我们投资一样，都要把钱提出来投资在那能够叫我们赚钱的地方。神不是在投资，但是神不要自己的恩典血本无归，我们一定要得到上帝。那么如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我们不信靠，我们反对他，我们就要跌得稀烂。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哦，他们听懂了，这比喻他们懂了，是在骂我们，就要抓。各位，你听到耶稣在骂你，不要去抓耶稣，你听到耶稣在骂你，你就赶快悔改嘛，就对了。好，下面娶亲的宴席，这耶稣讲的这些故事呢，都是从喜剧到悲剧哈。第22章第2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以前毛主席说过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各位，信耶稣就是请客吃饭。耶稣讲 关于信耶稣好几次用请客吃饭来比喻，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路加福音也是。不仅信耶稣进神的国像请客吃饭，那么成为基督徒也像请客吃饭。那么怎么请，怎么做客都有讲。那么我们在现在每个礼拜每个月可能有一次的圣餐或波饼也是吃饭，从这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里面有天国的道理。好，他就去请仆人啊，第三节，请被招的人来赴宴席，他们不肯来。然后王又再打发仆人请他们来，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请你们来。各位，我想在上海跟在台湾差不多吧，我们常常会收到喜帖请我们去，可是可能10张喜帖我们去个6张，或者可能去4张，不太能够每个都去，这也很合理。那么不去就算了，可是这些被请的人非常奇怪，不去。好，第五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把他们杀了。这也太过分了，但是这个过分没有过分，就是耶稣没有过分形容，就的确有这种客人。各位，你要嫁女儿，你发喜帖，人家不来就算了，人家哪里有因为发喜帖不但不来还去砍你一刀呢？就是太过分了。可是犹太人就是这样对耶稣对上帝的，但是很不幸，教会历史上很多国家民族，我想包括我们，对上帝发出邀请的仆人也是杀，也是砍，也是消灭。义和团队宣教士就是，这会扯到一些政治观点，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这里所写的不是中国而已，很多国家，日本、韩国、非洲，很多国家都是上帝的仆人去到你那里，给你天国喜帖的邀请，你不但不来，还把他们杀掉了。好，第七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可能是指着上帝愤怒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在主后70年，神借着提多将军消灭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让犹太彻底的亡国。但是也很难讲是不是就这件事，因为也有人说这是2次大战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不管怎么样，的确犹太人因为一直不信神，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民族个人团体不信神，最后都是灭亡的，就不必是什么特别的集中营的死，包括我们自然的死亡也是一样。当犹太人拒绝福音，拒绝从旧约一直拒绝到新约，最后被消灭，那么神还不死心。各位，这说起来也有点奇怪，就是神的儿子要结婚了，他一定要办一个轰轰烈烈的喜宴，一定要有人来吃，不来吃不行，你犹太人不来吃，我要请外邦人。耶稣讲这些话可能都叫不信主的人觉得你这个上帝很霸道。各位，哪里有说你要请人家吃饭人家不来你就杀人家的嘞？当然是两方面的，没有人说我收到一张请帖，你请我去吃饭，我很火大，你打什么秋风，给我 红帖子干嘛，要我送红包，我把你的送帖子的仆人砍了一刀，没有这种人嘛。但同样也没有这种主人 我请你来，你不来我就把你杀掉，怎么请吃饭娶亲变成这么严重的事？各位，很严重，就是进天国就是请客吃饭，你拒绝去就完蛋。因为这是一个无比的恩典，耶稣只是用一个我们能够了解的现象，我请你吃饭你不吃，这不是小小不给面子，你这是拒绝恩典。那么上帝，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一个地方的经文来看看上帝的全部的救恩，如果只看这里，就是上帝就很不讲道理。就我今天在街上，上海街上，我就说请你来教会，请你来听到，或者说我跟梅英讲，星期一星期二啊，昨天星期一有人没有来，你警告今天打电话，今天7:15没看到你，我派杀手到你家杀你。今天来到这里你们都有救，现在我正在派杀手抓那些不来的人。各位，哪有这种事呢？但是这里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讲，就是这样的事，上帝在邀请你来，你不来，其实就是用其他的比喻来讲，包括耶稣没有用的比喻。今天你得了一个绝症，有一个医生，有一个妙药，这个药一定能医好你，你结果没有被医好，因为你不肯吃。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上帝给你一个救恩，你不肯，你就一定死在罪恶过犯中。就是圣经里有很多讲到拒绝救恩的，我现在的印象，拒绝救恩最长的描述就是拒绝去吃这一顿饭。那各位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怎么理解吃这顿饭的重要，那么这就是这个比喻可以继续去想的。好啦，各位，我来这里讲课，昨天没来的现在都已经横尸在家里了，然后啊，你们来了太好了，好，我们就看你们今天晚上死的怎么样哈。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人。各位，如果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还不能上课，我很火大，怎么还有这么多空位？没，给我到街上去把这些人通通拉进来，每一个都拉进来。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形，在我们台湾以前有聚会所的，就是你在街上他就把你拉进来，一定要来听到，一坐下来旁边两边都有两个彪形大汉在你旁边，你逃都逃不出去，有这种很热心的啊，都把他召集来。耶稣说了一句话，不论善恶，各位，请客哪有说不论善恶的，请客不会讲不论善恶嘛，请客也不管善不善恶嘛，请客就是我觉得是好朋友请过来嘛，他说不论善恶，所以这里也表示吃这顿饭不是吃饭的事情，跟善恶有关系。好了，坐满了人了，好，就现在都坐满了啊。假如我们现在是可能8点钟了，大家也很辛苦，同工啊就到外面抓了一大堆人进来了，然后那个门打开了，我进来了，我看一看，一看，好小子，你来我这里上课居然穿个短裤啊！各位，我在穿短裤讲不到讲课。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天国好像一个王娶亲的宴席， 应该一个宴席印象深刻的是，哇，那个排场好大哎，哇，那个鱼刺很多哎，哇，那个摄影机有六台哎，哇，服务员每两个客人就有一个服务员帮他们包那个什么烤鸭哎。天国的宴席是，哇，客人被绑起来丢到外面去了，这太奇怪了。但是耶稣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些。各位，最少下一次你在参加圣餐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这不是玩笑话。耶稣说你们吃圣餐的时候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你们当中有人死了，病的也不少。各位小心啊，信耶稣很危险的。没有了，不是很危险，但是实在是很严肃的事情，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好，我只这样讲一下，各位，我们这比喻还是讲得非常简单了，可以发挥的还很多，不过有一些我刚刚没有讲的，现在讲一下。我们看这个经文有一个印象，就是主人非常的坏，非常的霸道。我们再想一下哈，我发脾气了，我是一个暴君，我请吃饭，居然那么多人不来，现在就非要请外面的人都来，强迫他们进来。那么梅英他们也很辛苦，就把别人抓进来了。各位，你是临时走过去的，或者我今天晚上刚好出来倒垃圾，穿了一个短裤就被抓进来了，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被抓进来了，我没有告警察都不错了。然后说，哎，你来这里怎么不穿礼服？哎，老兄啊，我不是要来赴你宴席，我被你强行拉进来的，你怎么说我没有穿礼服？没有穿礼服给我捆起来丢到外面去。这主人不是太坏了，可是耶稣讲的时候又漏了一手，让我们知道好像主人不是很坏，就是那个人无言可答。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无言可答，不过显然是他应当穿礼服来的，为什么没有穿我们就不知道了。我自己在想，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到神面前要有个恭敬的态度。我觉得我们随时应该穿礼服。我自己想，礼服就是通常在圣经里都是披着义袍，就对神有信心了。我们总应该带着信心到神面前，不是说我们要穿什么衣服。各位，这个比喻我们也非常简单的就在这里停一下，这完全是非常简单的，里面很多很重要的，最重要当然还是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我也只能用我现在想到的话来讲，你们可能可以用不同的话来讲，就是不要藐视上帝的恩典。当他邀请你的时候，不要藐视这个恩典。那么至于怎么再去应用，我们就这里就不能讲了，没有时间讲。好，下面我们再讲耶稣的比喻，二十五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好，这个比喻很多解经书都会先讲一点当时风俗的背景。在念神学的时候或者看解经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文化时代的背景，各位要小心，不要太着迷这些东西。因为我再一次说， 圣经是神给他儿女的话，没有故弄玄虚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历史知识，我们仍然能看得懂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不要舍本逐末了，不要太花时间力气去看那个背景，有一点了解是很好的，有更多了解也是很好的，但最重要还是那个故事本身啊。所以这里有一些故事，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好像有人说以色列那个时候婚礼是怎么样的，那么其中是怎么样的，其实你不去了解没有那么多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定有风俗，就是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似乎是有这样迎接新郎的风俗。今天好像没有迎接新郎的风俗，我们今天从来，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看新郎的风俗，我只知道看新娘，我从来没有参加一个婚礼说今天的新郎好帅哦，很少，多半都讲今天新娘很漂亮。当然如果这个也没有讲，如果有人说哎呦今天婚礼你有没有参加，那伴娘是漂亮，哇我看那新娘是一定是第一脱了礼服就要杀那个伴娘，就新娘是主角。可是圣经里面婚礼常常讲到新郎是主角，理由应该各位也可以猜得到，因为新郎是耶稣，我们对那个新郎的态度。这里新郎应该也是指着耶稣，十个童女并不是新娘，是什么特别的身份，各位不太重要。如果我们真的从历史的研究知道这童女是指着什么也很好，但不太重要。经文本身应该就告诉我们他们是新郎的朋友来迎接他的，这个我们应该看得出来，不懂风俗也看得出来。好，有五个聪明五个笨的，这倒也不必太仔细讲究，并不是说你们教会或任何一个教会50%是笨的，50%是聪明的，这我也这我就是说有这个情形。好，新郎迟到了，这个婚礼呢，或者这个迎接新郎的这个宴席呢，好像在中国举行一样。什么叫在中国举行？起码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喜帖上讲7点入席，常常7:30才开始吃饭，就会迟到会等。那可恶的，我们的主耶稣也迟到了。各位，耶稣当然不可恶，但是耶稣的迟到是有名的，耶稣的迟到是有名的，包括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呼喊，主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这诗人也有做这样的祷告，求主加添我们信心。迟到可能最好的一个解释是彼得后书，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希望人人都悔改。好，因新郎迟到，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有的解经家在这里就会把一个错误的解释放到这里，就是他们错了，他们打盹睡觉，因为圣经里有讲到不是新郎，而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如果打盹就不好了。打盹睡觉有的时候是指懒惰或者是疏忽，可是这里我们应当看得出来，打盹睡觉不是错误。他迟到了嘛，本来应该可能是8点到，看起来他是半夜12点才到，你不睡觉干嘛？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视，就睡觉了。聪明的愚拙的都睡了，打盹睡着起码在这里没有错误的意思。但是有错误，错误在哪里？你们应该看得到， 等一下，刚已经有人讲出来了。半夜有人喊着说，这里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些经文不能 overinterpreted， 就不能解释过多，这里大概也不必去花力气去扫。有人是谁？有的时候可能有意义，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就是讲啊，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收拾也是一个旧的翻译，我们今天不会用这个字了。收拾应该是整理一下的意思。愚拙的最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卖油郎了啊，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各位，再一次头脑放轻松一点，不要紧张，这样你的头脑会灵活一点。这个故事里面坏蛋就是新郎。第一个，他迟到；第二个坏蛋就是聪明的童女，没有爱心，别人有没有了不分给别人。不是我们天天听到教训，自己有余的要分给别人吗？他们好自私，油都不分给别人。第三个坏蛋又是新郎，梅英今天迟到了，在外面敲门。康的师，我是梅英，请开门。我不认识你。门再关得更紧一点，各位要注意啊，这个外面是黑暗的，哀哭在那里会哀哭切齿，是很恐怖的。五个愚拙的童女在外面，可能有强盗，可能有坏人，门关起来了，我不认识你们，好狠哦。各位，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吗？耶稣讲这些比喻，我们再想一想，我们都应该能够明白。其实你们刚才已经讲了，整个这个比喻当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讲的还是比较表面一点，就是我们要有预备，我们要有预备。而这里面愚拙的童女受到这么悲惨的结果，也就是指着人如果没有预备好，人是不能得救的，人是在外面哀哭切齿的。什么叫做预备好了呢？各位，还是整个故事让我们能够看看能不能抓到最重要的。你先要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耶稣的比喻，尤其耶稣讲的一定是正确的、有意义的，这样去想，我们才能想到答案。各位，这里简单讲，所谓预备，其实就是看重；所谓看重，其实就是相信。重点也还是你天国你能不能得救，就是你信不信耶稣，你是不是把耶稣看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你的救主。只是耶稣用一个很奇特的比喻来讲到，他好像一个新郎，这个新郎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晓得，在以色列的风俗里面，新郎是到得很晚的。到得很晚，如果你对他的到得晚或早不怎么看重也没关系嘛，真的你的油不够了，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新郎来的时候你的火把是黑的也没关系，你旁边人火把是亮的嘛。一般在婚礼里面或者是这个宴席里面，我根本不必去买什么油嘛。说真的，我怀疑在那个时代 半夜三更也还有卖油的东西，卖油的店，不要说别的，你今天到上海去买油还不太好买吧，我看半夜三更买什么油，那个时候更是恐怕没有什么店半夜三更还在卖油的。其实重点我觉得根本你也不必买油，没有油也没有关系，反正你们有油，你们灯是亮的，我跟新郎也认识，一起进去就算了。他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讲，其实是要提醒一件事情，你看不看重新郎的来。各位，我今天说某弟兄哈，刚才看认识一个弟兄，他很友善，哎，今天等一下上完课到你家去聊聊好不好，或者说明天早上8点到你家去聊聊，好啊，欢迎，你是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的地址是这个，我明天早上8点要到这个弟兄家去聊一聊。如果你讲的只是一个客套话啊，康牧师来啊，我很得帮助啊，请你来一下，就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你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有好好准备待客，我到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端茶倒水的，这些圣经里耶稣也有举这些例子哦，包括我来了你怎么招待我，你觉得我不是很重要，你来了怠慢我也没什么，就我不过是一个客人，本来是不速之客。但是如果那是你的准岳父，他要到你家，恐怕你是很看重这件事情，你恐怕是端茶倒水的，因为你怠慢你的准岳父，你这不是不要你的婚姻了吗？重点就是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并不把新郎看得太重，在一般世界的事上，把一个新郎不是看得太重要，也不是我的新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我们对主的关系上就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把他的早到也好晚到也好看得很重要，我们是不是随时随地等候要接待他，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看重他的来，你每一秒钟都很在意。好，这个比喻呢，是求主让我们看重主。那这看重主，这只有主的恩典让我们能看重。各位，我们很看重我们儿女的成绩、健康，我们看重我们老公的收入，我们看重上海的空气好不好、饮水好不好、食安好不好，这都是合理的。天下没有比耶稣更重要的，你要看重他。那么这就耶稣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讲这个事情。好，在前面啊，这一类的比喻我们就不讲了。耶稣像什么？因为比喻里面很多是天国像什么，但天国的重要是天国之君像什么，耶稣像什么，耶稣像王，耶稣像王的儿子要结婚，耶稣像新郎，耶稣像主人在外面要回来。各位，耶稣在讲这些比方的时候也用了一个侮辱自己的话，耶稣像小偷，我来像贼一样，这都有它的意义。他像贼的意思是什么？他像贼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他要偷什么东西，他像贼的意思是他来的时间你不知道，那他来的时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那这也是你就是警醒。警醒其实不是要睡觉，不睡觉，我们就是在主在任何时候来我们都预备好了。啊，这里要我要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了啊。 这也不是一个比喻了，耶稣讲这个比喻讲了很多类似的。我就讲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件事情。在美国的时候我在餐馆打工，我是学生，但是周末在餐馆打工。每次周末餐馆打工，星期六在我们一些客人走了，然后工都 sidewalk 都做完了，也吃过晚饭了，大概都快11点钟了，我就开车回去了。其他的 waiter 呢都会还要打麻将啊聊天啊，我就走了。他们说，哎，小康啊，留下来嘛。我说，哦，不能留下来，家里老婆还在等。哎呦，小康真是好怕太太啊，就笑一笑。那有一段时间呢，我太太回台湾了，那我就想，我也不能够每次都走嘛，现在太太回家了，回台湾我也不必那么快回去，陪他们啊聊聊天啊也很好。于是我那天就留下来。哎，小康今天怎么不回家了？我说太太回台湾了。哇，从他们的反应我才知道男人有多坏。当我一说太太回家三个月，那次他是回家三个月，我那些威特的朋友都说异口同声，哇，小康啊，这下你爽了。然后他们就纷纷开始跟我讲老婆不在的时候怎么样把女朋友带回家。第一个就说，小康啊，你一定要确定他的飞机起飞了。哎呀，我曾经哎，他飞机起飞就把叫女朋友来，就没想到飞机没起飞，天气不好取消了，他又回家了，就惨了。那另外一个人说，飞机起飞不行啊，还有折回的，你要确定他到了台北才把人家叫过来。各位，你太太不在，你要怎么过一个不紧张不害怕的生活？你要有什么办法保证你把女朋友带回家，你太太不会发现不会知道？后来我发现他们讲的每一个都没有用，包括即使他到了台湾，他还是可能派征信社的人在附近监视。各位，老婆不在，老公要怎么过才能过得很平安，一点都不害怕？各位，就是好像老婆还在一样。这就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主耶稣什么时候来？耶稣一再警告不知道，可是教会历史上包括现在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始终有这种异端，天天就是有人猜他什么时候来，这很可恶哎，这也很错误。你要猜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就是你要猜你老婆什么时候回来，等老婆回来的时候你算准他那个时候来了，所以他一回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拖地，正在做一些规矩的事，你在骗他。各位，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那么多人说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好，明天早上10点钟耶稣来，我算准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明天10点钟来的人，9:50每个人都坐在教会把圣经打开，在那里看圣经，在那里祷告，在街上发福音单张，然后主耶稣来了。哦，好忠心良善的仆人，这2000年你天天都在传福音，都在读经，都在祷告，你觉得主来的时候看到你在做什么，他就会笨到以为你这2000年都在做这个吗？主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该睡觉他看到你睡觉没关系，你该吃饭主看到你在吃饭没有，是很正常的。所以不是你算准主来的时候你做什么事，你算不准的，你每个时候都要有一个期待他的心在做事，好像他在我身边一样。 所以在前面，耶稣在前面，其实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有讲，那个日子，两个人睡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注意，耶稣不是说我来的时候坐在这里听康牧师讲课的被取去了，在家里看电视的撇下了，不是。我们可能做一样的事，都在读经，都在祷告，都在看电视，都在睡觉，都在做，是你的心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在做事，决定你是被取下还是被取去还是撇下的。主来的时候，各位，你正在逛街，你不必说啊，主，我在这百货公司找一本圣经啊，这个，你该逛街就逛街，没有关系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好。